Hello， 大家好，我是聪爷，
我吉哥。
哇，吉哥，最近哦，看那个有一个说那个金春昌平这个导演哦，
是，
他91岁又拍了个电影，
还拍得动啊？
对啊，他去年前几年拍那个电影之神，刚好在疫情有没有松竹电影100周年纪念，他就最近他出了一个说 Hello 我的母亲，
是，
然后跟他那种他以前的那个老搭档永吉小百合有没有？
是是，
又在合作，
是，
哦，那里面电影就在探讨这个。银发族啊，或者是说上班族也开始遇到裁员的那种痛苦啊，
是，
就是他里面的儿子有没有？他是干人资的，然后他就
一天到晚要把人家解雇，
对，而且他因为他们以前有他同学跟他一起进公司，
对对对，
所以就变成说他要把他同学开除掉，
是，
那他同学就说你这个叛徒，就是你一定知道我要被开除，你又不讲。他说：“可是公司的机密啊，我不能这样张扬的。”
对啊，对啊，那你不走就是我走。
对，那可是后来他就不愿意被解雇，他那个朋友不愿意被解雇。
对，
那公司就要一直搞他嘛。
对对对。
啊，可是有一次就不小心怎么开会，他把那个门给人家夹到他那个主管的手，
是，
就是告他伤害，而且已经没有办法解，就是不是这个之前的嘛。
对对对。
就是叫滚了。
对。
然后他的同学出来挺身说，他保他，但是他辞职，最后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哇，这么惨啊！
对，可是他婚姻也失败了，那儿子那个婚姻也失败了，就整个把那个这个日本的这个上班族有没有
惩罚好人了？
对，什么的都已经到
了。我最近是看另外一个，就是我老婆看的，
对，
就是我的大叔啊，韩剧的，就是自杀的那个那个演员有没有？
对，
是有个韩国
是是，对对对，前阵子啊，
低声上流上流，
对，那个有钱的那个，
对啊，这个部片是他演的，
是
我讲这个，我大叔是他演的。都在5、6年前的电影的韩剧啦，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日本跟韩国这个东北亚到底怎么回事，就觉得他们活得很压抑。当然我没有说台湾活得不压抑啦，但是他们看起来比我们更惨。像他们之前前几年那个叫什么地狱朝鲜嘛，
对对对，就是那个7泡8泡有没有？
对，然后什么那个工时最长啊，然后他们的那个职场霸凌
是
很严重，
是
学长学弟制有没有？
对。还有男女不平等有没有？
对，那就是男重轻轻重男轻女。
拍那什么82年出生的金智英有没有？
是是，
里面就提到说，他的能力很好，可是主管在生在
就还是要选男的嘛？
要选男的，
觉得女生可能身体不好啊，要怀孕啊，
要
结婚啊，到时候幸福在公司啊，
对对对，
在工作。
对，
其实这个事情到现在这个世代了，难道我们还会走这样的形式吗？就是说，其实你说女生像不婚族越来越多嘛，对不对？女生她不见得会被家庭所束缚，
对。
当然有些会啦，那你说企业做这样的调配难道是不对的吗？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能说这样是不对，我讲的很现实，你女生最后要结婚生子，她重心会在家庭，
对，
她的选择如果是在家庭，她本来就会放掉工作的这部分，那公司本来就不可能委以重任在这些人身上啊。我觉得我们不能一直一昧的说男女平等，可是我们就把一些问题明明会发生我们假装没看到，
我就把现实面要看清楚，
就一言以蔽之说啊，男女平等，那就这样过了。那他真的没有在没办法再为公司，或者他你知道育婴假一请就是时间很长，就是半年。那你说企业他要不要继续经营？
当然要啊。
那你说那他如果还是主管或是什么，他的权力就是不能在他身上啊。他有职务代理人，有其他人。那在企业在人性的本质上，本来就会去选择比较没有这样问题的人、啊。你说这样子就是男女不平等，会是怎样？我觉得都是有点过于。
就是往这边解释啊，
对，就变法律凌驾的情理的层次了，就变成大家变法匠，你知道吗？啊，法律是这样规说我们，所以我们社会上常发生这种问题。
不过我们拉回刚才要讲的，就
是啦，那我是说提稍微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整个他这个，
那回到这个韩国，好，我们讲第一朝
日本，
就是他们其实长期深受了中国的影响，所以他们那个封建主义的概念是很长的，就是深根在各个角落的。像他们学长学弟是。
日本、
欸、你看日语也好韩语都有敬语
啊，
就表示他们这种上下之间的观念是
很根深蒂固的，
是他们文化的 DNA。
对，
就是谁资深谁资浅。我上次去，我不是前阵子去日本嘛，
对，
你知道刚好看到日本人，就是我在那个甲子园嘛，我第一天住，然后就有看到他们应该习惯晚上下班就会
喝点小啤酒啊，
就是居酒屋啊，当那个主管带着年轻的人然后一起去吃吃喝喝。你知道那个大概从那个餐厅出来，大概因为是一个广场，然后又是比较宽阔的地方，
是
在甲子园球场的后面，
是
在甲子园车站。然后那个 年轻人就目送那个两个看起来就是主管，年纪比较大，就大概三四十或四五十岁，然后那距离大概有100公尺，这一群十几个年轻人，男男女女的，就面向那个跟那个主管说再见。那主管就走，因为视线都看得到，就刚才走了100多公尺，他弯转弯了，看不到人了之后，那几个十几个年轻人才开始
回顾他自己的，
对，才开始自己聊自己的。不然其实大家好像目送他们离开，
对，就像以前我们在部队有没有？部队不是长官的，
对，目送长官离开，然后就这样子眼睛盯着，我觉得是有点 over 了。
日本人是这样啊，蛮那个。
对，那韩国可能也类似啊。就说怎么会这个阶级制会大到这种程度？当然，它有个好处是说媳妇熬成婆嘛，
就是终于等到你，
等我到老鸟了，妈的，拎杯嘛，没来。
对，但是终于等到我，但是终于等到我。
对对对对对。其实他们这种观念还是存在。
对。
所以他们会过得很痛苦的原因在这，然后这个是一个跟基本的 DNA。如果你现在是财大气粗，国家很经济很发达，
对，
就是经济热度很高的话，大家都有钱赚，我就认命没关系，我口袋有钱嘛，没有面子，我里子有就好了、啊。所以现在是里子也没有，就年轻人也赚不到什么钱，然后物价房价又高，
对，
像韩国是现在是要掉下来了，他们之前房价也是很可怕，
对。
你是要买房要干嘛的、然后呢他们又很重视你看科举制度、
科举是考试吧，
对，就是他们那个因为他们是比较小，韩国比较特殊，韩国的中小企业没有那么多、他们是大企业为主、日本跟我们比较像，
我们是中小企业，
我们是中小企业，
他们都什么现代啦，对不
对，
还
什么三星啦，
三星啦，
这种 LG 啦，
都是这种国家跟国家差不多大的，
对对对，所以能挤到那个国家级的那种顶尖的上市公司的，
他等于就是等于
就拿到
外商一样，
对，就是饭票了嘛，拿到就是免死金牌了，就人生那个胜利组，
对，要好学校，
对，但是你要好学校你就得要，对，你要好公司你要好学校，
我就看过他们那个要面试啊，有时候面试100多次两快200多次、
啊、就 上不了、啊、
对，
所以我说因为 人口太多、因为他们是高阶企业、就是顶端企业，他们比较少中间，所以他们人才就会变二分法、你进到高阶企业的话，你进到大企业哦，那你就吃香喝辣、可是你会被抄了半死，
那不是像以前什么好班就是像读书一样嘛，
是
升学班，
对 对啊，要放牛班嘛，
对，就也是抄的要死，你要被一直
读，对对对对，然后他在那个制度里面呢、因为只有大公司可以进，不然就是天不是天堂就地狱，你收入会差很多，
对，
保障也会差很多，然后你的社会地位也会差很多，
是，
所以他们就是每个人都要
拼，那就很阶级啊，
对，所以每个人都要拼到好学校，
好公司，
好公司，好学校之后毕业才会去被好公司挑选，所以他们就变成一层一层这样做。
哎、欸，其实我们早期也这样啊，
可是因为我们有中小企业，就是你没有办法挤进大学的窄门的人，你还是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是是，
就是他的差距不会这么大，
对。
但是现在，在我说日本跟韩国，他们是差距很大的。
他没有中间的那个，
就是都没有，几乎快就整个社会 M 型化。
日本感觉也是啊，也都是
他们是一个很 M 型化、很透彻的一个、的国家、哦。我们当然台湾也在开始往这方向走。但是年轻人也加速了这个层次、啊。年轻人不爱去中小企业啊。
你讲这个状态哦，很像最近的韩流，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日本跟韩国已经冷爆了。我们是冷啊，但是我们还没像他已经整个冷爆了。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往那方面走的趋势、啊。
就是说、
因为现在劳资对立，我们 上一集讲过阶级对立嘛，
对，
讲过世代对立的问题。所以当世代对立这个东西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企业它会中小企业会衰退。因为原型化的过程就是中产阶级不见了嘛。
对。那中小企业不见了。
对，因为中产阶级不见，中小企业就不见了嘛，就变少。然后呢？那再就是 M 型小企业会越来越多，微型企业小企业越多，
因为他家庭企业了，
对，他也不需要再因为养请人就请不起嘛，
就夫妻自己干，
或者是流动率太高嘛，或年轻人不爱做啊，
对。
然后呢？那大型那聪明的人，像台新交的，
对，
就往高科技里面去挤，
对对对，半导体，
对，所以他们越来越有钱，所以就是他最后也有可能会走向跟韩国很像的，这一个
现在越来越像了，你看如果。他就是读交大电机电子，
那就是人生胜利组。
对啊，他们毕业就也不会失业啊。
对，但是现在少子化了，所以我觉得就变人才越稀缺了。然后呢，但是没有用，就是对大企业来讲，就是你就是一般平民老百姓不要来我公司上班了，他也用。
那大概就自动化
了。那这个是一个部分了，所以我说他就是 M 型化的分，就是这个离心的这个趋势是跑不掉的。 而且是越来越大。
对，
像日本可能是台湾通常都讲日本都比我们早个五年十年，嗯，韩国我觉得也是比我们早，当然现在他我们的薪资超过他们了，嗯，去年就超过了嘛，嗯，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社会的这个崩坏的这个朝鲜地域，地域朝鲜可能未来会变成是地域台湾也有可能，
因为其实比如说他已经5%7%了吧，嗯，我们也大概3%要5%了，
是，
对不对？他现在都，
我跟你讲，台湾现在今年会开始走向跟他们很像，嗯，过去年之前，因为后疫情时代是找不到人工作，
对，
现在韩国不是哦，现在日本也不是找不到人工作，嗯，是开始慢慢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哦，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缺工的，
对对对，
量变变质变，
对对，其实现在他们慢慢
他就变得不需要他了。
就自动化了嘛，
对，
点菜自动化啦，什么都开始，嗯，台湾慢慢也有这个趋势了，嗯，就是我们之前聊过了，不管是点餐啊，對對對，还是什么送餐干嘛的，
有啊，最近我们真的你去包括你吃火锅啊，就吃个咖喱饭全部都是 APP 点餐的，啊，
对，这已经不需要，就是他服务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市场当你我长时间空缺，有人力空缺，然后用高薪请又请不起，
对
的状态之下，他慢慢会找出一种方式，
这是自己的经营之道嘛，
那这个就会是个趋势了。
对，
那只好回到说韩国他们这么这样的一个社会，他们接下来的路其实会觉得，我就觉得会越来越艰辛，嗯，日本已经失落那么长的时间，其实他一直走不出来，很大的原因也是社会这个制度他没有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根在他们里面的 DNA，嗯，所以他们缺乏的自由开创的那种机会点，嗯，就没办法让中产再跑出来，嗯，因为好像就是应该要遵循一种秩序，你懂？
可是还有你讲，还有主要是你讲那种大企业，它已经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啊，你就很难有那种。
是啦，但是他们现在大企业也保不了员工啊，像他们以前是终身制，有没有？现在有慢慢的是合约制，嗯哼，甚至都是短期，嗯哼。其实他们现在
雇佣制度啊，
对，但你看这个又是另外一种 M 型，
对，
企业以前是我在大企业里面是胜利组，我不在大企业里面我是失败组，
对对对。
现在是在大企业里面也有胜利组跟失败组，这，嗯，胜利这失败组就是聘雇的短期的，嗯，就是我没有给你保障的，嗯，所以他们也会限缩他们的这个叫舒适圈，
是
就是哦，真的是自己人，欸，嗯，哦，是这个 正统军的，嗯，那你才可能那些人数也越来越少，嗯，但是这种外围的临，嗯，时性的，嗯，的人也越来越多，嗯，所以这个未来的走向一定是走向这种穷的人越来越多，有钱人越来越少的这个状况，嗯，所以它是不可逆的，
对。
我看到现在很多韩剧都在探讨这种话题，有没有？当然日本也有，所以他们之前那个两三年前那个《寄生上流》，
韩剧那个《寄生上流》，
对，他就在探讨这个事情。
对，
而且我觉得韩国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穷到我觉得比我们台湾人还穷。嗯，先游民大家都有，不要谈，嗯，
日本也是啊。
对，我讲都有游民，但是我现在讲的是，那有工作的人的生活条件，嗯，其实你看像《寄生上流》那个家里面还淹水，
对，因为他住在地下室啊。
可是台湾这种人没有那么多了，嗯，我没有惨到那种地步了，而且我们社会福利还算 OK 嘛，老人家独居老人都还有人送餐，或者是社会局会去发钱啊，会去找一些义工或者一些组织来协助。
其实哦，因为前阵子我们那个同学会喝个小酒，
是，
然后有几个同学又在聊嘛，嗯，然后就买个小酒在那个烧烤就在那个路边坐起来，
是，
那旁边有几个游民嘛，嗯。就是不多啦，就是那个
两三个，
对，然后后来喝到3点的时候，警察都来，警察还来查我们身份证嘛，就是看看我们那个，哦，其实台湾还蛮关怀。那我说，哎，欸，他说他也要，他说，哎，欸，之前这有两个有一个游民，他知道有谁在这里，他们都有在做管制，
啊，知道他知道发生什么，因为有时候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他们知道。
对，所以台湾这个不至少台北，
啊，社会安全网还算 OK。
对对对对。
但是说这个安全网能这个能撑到什么时候，
啊，对，这也是个
问题啦，嗯，就是说现在因为现在台湾景气就前几年还不错，嗯，我们有一直所以台湾真的是宝岛，嗯，真的有时候也闪过了一些大家都遇到的问题，嗯，所以有人说啊，台湾像明居正教授说台湾是最危险的地方，可是相对它又是最安全的地方，
对，在现在最危险也最安全的，
对，然后不只是在军事上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在经济上也有这样的特征，嗯，就是我们的科技业真的是很厉害，嗯，它居然可以让我们度过了很多的风险，就是全当全世界都有这种经济的灾难，通膨啊，什么夯不啷当，大陆现在不是更惨？
对，
那其实我们既然相对起来，我们已经算是很不错的，
就像这次寒流一样嘛，大陆也是冰冻了，
对啦，啊，就是说，也许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嗯，哦，就相对于我刚讲韩国跟日本，
就是你刚才讲说地震啊，没有感觉落差那么大啦。哎，
对。那只是说这件事情要真的是要有一些有自知识来维持啦。你像他们韩国已经，我觉得有点慢慢会往日本那边走。你知道现在三星不行了嘛？嗯，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太强。
对了，然后还有他们过度轻中，过去的十年
依赖他那个
对，然后整个被掏掉。现在他们还有反倾，还有倾销那个面板。你看三星是面板是那个 LG， 现在大陆的面板还反倾销。也是很严重啊，所以那曾经投资的也是打水漂了，就很多也要撤场干嘛，
外资都移出来。
对，所以你说我们刚超越了韩国这个 GDP， 可是你说韩国跟日本什么时候会再站起来？还是我们就一开始超车之后就一去不回头？我觉得这个几率可能有六七成，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韩国。有了，他们现在军工业在起飞。
有啊，他现在好像世界第七大军工啊。
对，但听说再过几年会前五大。
因为他现在还外销给这个波兰、欸。
对，那个 K2 的那个自走炮嘛。
对，还坦克啊，还有那个什么對對對
飞机啊，
他自己也自制他的那个战斗机啊。
对，我们金国号的那些
被他们挖走了，很多都被他们挖走了。
对啊，但是台湾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军工业，也许再过个三五年，我们也是。
可以乘风气候，
我觉得有机会、喔、因为我们的实力不见得输给，而且台湾通常都是后发先知，就是我们不是最早起步，但是我们可能从后面去追的时候有可能。
可是我们也很好玩、喔、他们这边你看，他韩国汽车工业也起来了，日本汽车更不要讲了，我们就是
但是日本的汽车工业反而在衰退，就是打就是被韩国吃了很多了，然后他们两个国家互咬，但是你说他们俩互咬没有说变得很大，但是你说能像三星那样子也还不至于、以前三星是很可怕的，
对
DRAM 啊，對對對，面板啊，
整个都有，
到现在是快怕、那你靠 LG， 我靠那个现代汽车要撑、那现代汽车也不可能养整个韩国啊、都会有这个问题，那 LG 也不可能养整个韩国，所以说能让韩国再往前走的那个部分，就是目前看不到什么明星的产业、那你说日本也是一样、就是他的新兴的能再度带回他们
独角兽，
对，那个日本人的骄傲那个东西，
其实反而是怎么，你知道最近看到一个 AI 那个有一个从 Meta 跟 Google 的那个几个年轻人、
是
跑到法国去做一个新创公司，
是
那个然后很快就得到融资，因为他那个运算的模型有没有、比ChatGPT 3.5 还快，参数更多啊，就更快，
是是是，
就变成他很快就拿到融资的投资。
但是你看哦、喔，像这种 AI 技术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日韩最缺乏的。
对，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阶级关系啊，就是他们的这个社会的制度。
你讲没错，因为这个法国这个公司是
很年
轻
的，因
为
要新创，对，你要敢捧嘛，你要敢让新创让新的人年轻人要有活力，
对，
做一些革新跟过去所没有发展的东西啊。但是他们的制度还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叠下来、
那年轻人就会觉得他是
他没有出头的一天、
他在等待啊，
对啊，那你怎么等？他等到他真的掌权了，他也开始作威作福了，他也没有创意了、
是是是，
所以这未来的世代要有竞争力，真的，我说韩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或者日本，真的是刚刚我一开始讲他们 DNA 里面的这个封建主义，会让阶级制，
这个我们也有啊，这我们
稍微比较少一点了、因为我们很多。公司的大老板也好，或是高阶主管是喝洋墨水回来的、他们比较愿意创新或
中小企，而且中小企业要活嘛，
对，他们会愿意尝鲜的、
啊，对，因为他也要活啊，
哪里有钱赚他就怎么玩嘛、哪里怎么搞是一种趋势，他就怎么玩，
对，
但是日韩他们的企业都是包袱啊，我怎么可能说哦，因为你今天能力比较强，创新能力强，然后我这个经理位置给你做，我已经年资干了15年嘞、
我知道那种像家大业大，像包括台铁这种。对啊，改革
啊！你说公务员就是他们是照论资排辈的嘛，所以他们这样一个制度下来，他们是很难调整的。你要这些人老人拉下脸来去跟那些人说敬礼，说啊，对，公司未来的前途就交给你们，怎么可能？你看，当他们遇到绯闻的事情，演艺界遇到绯闻，遇到丑闻，企业界遇到丑闻，他们就是想办法遮遮掩掩，干嘛干嘛的，就是那个阶级意识还是没办法改变的。所以我说这个如果继续往这个方向再乖离的话，就是在 就是要过于保守，跟其他国家，比方说跟台湾或是美国，是先进国家，他们是
更因为大家就越来越灵活，
勇于创新的，勇于调整的，步伐很灵活的，
嗯，
就把这些国家吃死死，所以他们造成他们现在币值越来越低的原因。
嗯、
很多说啊，日元可能会升，我就觉得很难，
嗯，
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契机点，
没有感觉他有个什么 powerful，
对，然后说他忽然间日元要涨，他现在还是靠观光啊，
嗯、
不然他怎么养活大部分？
那他还是这个安倍三支箭的、啊，
我这样讲。他一定得靠观光，不然他养不活大部分的日本的人生失败族、啊
嗯、
因为那些人生失败都崇尚服务业、
嗯、
就是去饭店啊去餐厅啊去这些这种服务以服务为主的、
嗯、
卖东西的这些东西，然后就要吸引很多观光客来啊、
嗯、
他们今天才有收入啊、
嗯、
光是靠贸易这些东西有他养活的是谁只养 养活因为我上次有提过嘛，日本是强势政府跟韩国是一样的
对，
所以他们的税收韩国跟日本的政府的税收一样，他们的钱都是政府是集中在手上的、
嗯、
然后再就是大型财团跟企业嘛。
可是你之前有讲过日本很多特别的创新啊，包括原料有没有，还有专利啊，
那都是大公司弄出来的、啊、那不是小公司、
嗯、那个大公司现在这个技术部分没办法再得到一样的优势了，
对、啊、他们会创新没有、嗯、他们就像台积电一样啦，
嗯，
厉害的人永远厉害，
嗯哼，
取代不了的像做什么碳纤维那些都取代不了，
对，
但是他能养活的就是那群人，
那就变更N型化，
对，就是更有钱更有钱，或是说他做了一个壁垒嘛，做了一面墙、
嗯嗯、
保护墙嘛、
嗯、
你是墙内的哦，你说吃香喝辣创新啊，所有东西你雨露均沾，有任何后康、嗯、你知道墙内的都拿得到，
对 对
你是墙外的就没有、
嗯嗯、哼，
除非你去玩股票、
嗯、哼，
吃点汤啦，喝点汤、
嗯、
吃点渣、
嗯、哼，
你要在里面直接活眼，他也、
嗯、
不会把这个权利或消贩售的权利或是什么东西给你，
嗯哼，
不可能。那台湾是比较稍微不太一样啊，
嗯
哼，台湾的，而且台湾比较灵活在哪里？
嗯、
台湾的产业比较特殊，
嗯，
台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台湾的各行各业很多，
对，
台湾有很多，哎、欸，台湾厉害的不是只有科技产业，
对，什么水龙头啊、锁啊，
那五金嘛，
对，还有那个什么
工具机，对吧？
对，
还有台湾很会做鞋子，
嗯，
很会纺织业，
对。
所以我们是食衣住行娱乐
都有，
大部分都我们娱比较少，
嗯，
乐做的不多啦，
嗯哼，
就是都在地，我们就不要讲，我们比较少那种国际级。你刚才讲独角兽可以做什么电玩，全世界都在玩，
对，没有，
或是电影大家都在看，没有。我们只但是我们在食衣住行这四个部分
都有制造业，
对，都有制造业，
嗯，
但行当然没有啦，行当然汽车是别人的啦，
没有，它有很多零件
啊，对啦，啊，我们做零组件啦，
对，
还有摩托车那些东西，我们的配件做很多。所以我们是靠台湾是因为靠多元、
嗯、
产业的多元性撑起来的、
嗯、
否则只是靠高科技产业是不行不通的。
所以那时候特斯拉第一个原型车不来台湾找鞋子厂商，对不对？
对啦，啊，我是说台湾有个强处就是产业的多元性、
嗯、哼，
所以我们可以分散很多东西。
对，可是这个如果最近要迎来碳税有没有，
是
还有那个要计算的、啊、那可是这些中小企业很多，
我觉得台湾不毕竟也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啊
嗯、是
说不定这一部分我们他只是被某一些大型的品牌商要求、
嗯哼
哦、或是国家会要求、
嗯、
但是有些国家我们没有建交、
嗯、哼，
你要买我的东西他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嗯、
因为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
嗯、哼，
所以他没办法用这种方式，或者他会特许、
嗯、
所以碳税是说你送我一批电脑，
对，
送来从贸易交易的一批电脑准备在我国内贩卖、
嗯、
我就会要求说你这一批货
嗯哼，
你要缴碳税，
对，
因为你生产对这个东西，
对对对，地球，
对对，但是你要这样做，有，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你很需要的，你就会法律就可能就减免，
嗯哼，
或是你缺乏的这些产品，你没办法
网开一面的，
对对，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台湾有做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嗯哼，
而且你说台湾可能也不会做品牌嘛，大部分都不会做品牌，
嗯，都比较做代工啊，
所以代工真正要去付那个碳税的部分，反而有可能是品牌，
嗯
哼，品牌上要付
是。
那台湾可能厂商可能负担部分的，但是不会是全部。
嗯嗯、
哦，所以我说这是我们跟韩国、日本很大的差异。
嗯哼，因为他们集中在大企业。
对 对，然后再就重男轻女嘛。
嗯哼，
就女生就很跟他讲的。
对，韩国就很明显了、
啊。对，就是然后女生甚至有一些潜规则，职、
嗯、
场的潜规则。我不是只讲那个演艺圈的潜规则，
嗯、
我讲是职场上可能都有潜规则。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是韩国人，不知道。可是你如果真的去问韩国人，说已经三四十岁，你就问他说你进入。一家新企业刚出社会的时候，你去上班、
嗯，
他们一定有很多潜规则在里面、
嗯，
甚至你要背黑锅啊，然后要请要帮主管买咖啡啊，帮他倒茶啦、啊，然后帮人家盛饭打饭啊，帮人家干嘛干嘛的，就他有很多那些，
是。
然后现在敬酒，你酒杯还不能打得比主管还高啊，然后喝酒还要投手回到一边去喝，有没有？就他们很多这种
回避的，
对，然后不能在一边，然后就有的没的，然后万一主管在那边前面还有人在就是狗腿子嘛，还会骂大家。你怎么可以先吃啊？你们怎么可以干嘛、嗯？主管就说那些围他起来，就还会有旁边人在
打边鼓，
对对对，然后在那边就是叫帮凶了，在那边拿教鞭那边抽人的。就他们的制度会有这种东西，
是是。
但是我现在看日剧比较少了、但我看韩剧好像蛮多这种现象。哦，那还有有钱人嘛，对不对？他们就是财大势大，或是对有钱人的那种眼睛的看法是比较不一样。
是是，
台不像台湾比较仇富，我日本、韩国好像比较少仇富、
也仇不到富嘛，
他们可能我是说他们是背地里很仇富、但是表面上他们要拥抱有钱人、因为才有生意做啊、你有理解我意思吗、那台湾年轻人哇真的很厉害，就像超哥讲的，你真的很屌就是他真的是在表面就是内地里不爽仇富，他表面上他也可以、也可以跟你杠上、就是超哥讲，你真的很屌，
那台剧好传神。
就是你在面前，不管是前人前人后，你都要就是都会表现成那样子。这跟日本就韩国就不一样。
是是，
所以我说还是有差异啦。所以为什么蛮多日本人或韩国喜欢来台湾？他们觉得，但是他们会有的，还是会有一开始会不习惯。比方他们年纪比你大，他们来台湾，你怎么讲话？虽然你会讲韩语。你会讲日语，可是你怎么没有用敬语
？
他们会觉得不舒服。我跟你没有那么亲啊。我是觉得他们如果要有一些文化，或是在经济要，所以说，文化还是会影响到经济。你这个社会文化如果都一直长期是这样，
因为他就变成不是，
你就压抑这些新兴的一些想法。
对啊，因为不是他已经制造一个好听叫稳定嘛。
对啦，
但是事实上就
是，但是这个这就是代价嘛，就是说你要让一个社会有创新的动能，你在文化上也势必要接受一些挑战，
这不然他没有碰撞，
这两边认啊，
对，
因为你到底要奖励哪一个？
对，
你是奖励阶级稳定，
因为革新就
革新就会有破坏啊，
对，
破坏的不是只是连关系都会破坏啊，
对对对，会碰撞，
对嘛，会有冲突，会碰撞，
对，才会有新的火花，
因为你是以创新为最终的价值观嘛，那你。中间那些狗屁叨叨什么封闭主封建主义阶级制啊、男女
什么社会稳定的
对那些东西它就会被挑战了、所以人类文明就是不断被这样挑战、其实台湾以前也是有阶级制啊，
对，我就说你刚才讲的台湾有啊，
曾几何时
越来越淡薄
了，你看我们公司哪有阶级制，谁都不鸟谁哦，年轻人谁都不鸟谁啊，还会想到主管干嘛的，懒得理你，
这现在不是台湾都有一个什么 不喜欢干主管
是没错啦，
对对，经理人杂志还做了好几个报道啊。
好吧，说说这个民情，好吧，我们就是简单只是小聊一下，透过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们日本、韩国跟台湾，到底这个社会的氛围跟企就产业在工作环境的氛围。
你这样一讲啊，感觉上好像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虽然不稳定哦，
是，
可是好像很多可能性正在发
生，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缺点，比方说像我们的影视产业就做不赢韩国。
对，
因为他们这个分工的制度，像
资源啊、专业啊，
他们分得很细的。
对，
他们不会让一个人身兼很多的工作。
你讲到这个，这个从十几年前哦，不要说十几年，1997吧，
是，
就我们那时候1997，我们去日本，那时候在台湾哦，你那个遇到的事情，那同一件同一个哦，他因为他是日本复制过来的比赛嘛，
对，
这边先比赛去日本，就在台湾那个真的是现场，那真的是。很乱啊，
对
啊，
没有
骂来骂去，他们讲来讲去，到日本完全没这个
问题。所以我说嘛，台湾的演就是我们讲演艺界也好了，或电影圈，他是做不了大片的，
因为他协作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因为我们谁也不鸟谁嘛，就是
还是有点像以前那种，就是用骂的，或者是
也不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格局
协作，
我们的协作格局太小了，我们不像他们是比较团结的，分工很细致的，所以我们做不了那种。大片，
日本有个真的，但是去做那发便当就是发便当的那个，
对，
他不会，你不会觉得
不会有生鲜很多角色，
而且现场不会有很多那种浪浪的声音，
是是是，
这就真的差很多
啊。这个就是，所以说他们也不是都没有优势，有，他们都要做的很专业，
可是他代价就高啊，因为他花的
成本
高，对，
这个问题
就是回到就是你刚才讲的两面刃嘛，
对对对，
这边是很灵活，可是
对啊，所以我说台湾有它的优势在，但我觉得可以互相合作啦，我们先撇开国籍，不同的民族性啊，不同的社会文化，其实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强处，跟当然也有缺点，
是是，
就是看我们怎么去拿捏，
对，
好不好？今天很简单跟大家聊一下韩国是怎么回事，日韩的状况，刚好我没有去韩国啦，就是说看了蛮多韩剧
的，
然后怎么觉得他们的人。贫富差距大到那种程度，然后穷的可以穷到脱裤子的那种，
像首尔是明显的、啊，那个有的那个违章的在那个有
沒有，对 对, 對，然后有的在那种很陡的那种路，这种山坡地上还要盖房，然后都是那种简陋的房子，
对对对，
然后可能会有淹水的问题啦，会有垃圾的问题，甚至说有缺电的问题，就是你很难想象它是这么不平均的一个分布，它旧可以比台湾的老旧还旧哦、喔，旧到让你觉得那好像是四五十年前的那种。样子
其實就是以前那个违章建筑，
对对对，现在现在已经慢慢台湾都已经变干净了一点，比方说公寓跟公寓之间的防火墙慢慢现在都有比较有整理了，可是你可以看到那种刚刚有些片段怎么还有这么脏这么旧的地方，然后那种很老的住宅区的那种他们却都还有，就是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好不好？希望我有今天有机会可以去韩国看一下，
你看它变化多大，以前叫汉城，现在叫首尔，对不对？
是同一个地方吗？
对啊，以前是那个啊，
真的，他们没有迁都还是什么的吗？
改名字吧，不是吗？
只是改名啊。我不知道，反正找时间去看一下。就他们好的很好，那、差的很差，这也是落差很大。就是
我们以前记得韩国那时候，很多的骗子还故意到韩国去拍去取景，
是
雪景有没有？
对对对，
而且便宜，我听过那个早期去都很便宜啊。
然后、就是啊，因为韩元
那时候他们要赚钱，那什么华客山庄赌博啊，
是
很早期的、啊。现在
济州岛那边，
后来他那个什么、那个经济海浪什么，不是还全国丢黄金？
对对，差点要
全国丢黄金之后，他就做那个南海的、啊，
是
就是做影视南海嘛。
而且你知道吗？当韩国的领袖啦，总统都下场都很惨，都好惨、啊。
就是真的，总统大部分不被关，就是那个。
对对对，就很奇怪了。然后他们贪污的情况还蛮严重。
不过最近韩国真的是。雪上加霜，为什么？因为金正恩哦，
是，
你知道金正恩最近那个最近又发射导弹了，
有啊，还有炮打，还有炮击啊。
而且你知道他现在，你知道他现在是黄袍加身，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俄罗斯不是缺弹药嘛，
对，他就送
他提供他弹药，而且金小胖不是去年还去俄罗斯看航空，还看潜舰，所以他现在他那个俄罗斯好像跟他技术交流，把那种很好的技术给他，所以他现在航太还有鱼雷潜舰啊
都很强，
就忽然变就是一下就跨很多。啊、所以他最近不是在嚷嚷说，南韩是他的敌对国家，不再属于同血缘，我要统一的国家，我把你当敌对国家，必要时我要用核子战争结束你，这简直不可思议。
没有啦，这种都是要就用最经济的方式去解决这个狂人嘛，
是，
那就是暗杀嘛。我觉得最后结果一定是这样，我觉得百密总有一疏啦，玩过头了，你就会变这样嘛。
但是最近你看，就是因为这个乌俄战争。在老美川普要起来了嘛，感觉那个俄罗斯跟那个北韩走得更近嘛，还有中国嘛，
对啦，反正这还有的看的、
对对对，
我们算 lucky 也算很不幸啦，就这样子。
本来一直说台海是最危险，之前有没有？
是
最近菲律宾也挺，
菲律宾比较
对对对对，
因为他四肢挑软的吃嘛，
所以都到南北海就这个嘛，
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世界还是比实力的啦。那怎么样维持我们的实力？我们得先搞清楚台湾有什么优势。
对，
那看到别人的劣势，那是不是我们要？做一些有可以拿来做一些借鉴跟反省。
不过我觉得最近台湾人也有做一个反思啊。你看最近被归纳出来说，其实传统的那个媒体有没有名嘴在那边吵来吵去骂来骂去有没有？
是，
其实效应不大。不然他因为对这个选票没有什么影响，就这种传统传媒的这个对选举啊
是，
然后也开始很多那种大家开始厌烦那种，
这个我们下一集再讲啊。
好，
好不好？
好好。
好了，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好不好？先让大家理解台湾的优势在哪里。那我们希望能保持下去，台湾的开放性，
对，
好不好？不要走向大家，就是不管是企业主还是大家人民，就是抓住成功的机会还是很重要的。那有些东西如果是一种包袱，要想办法去突破。但是那你说，当然职场基本伦理还是要顾了，但是也不要玩得太过头。那台湾是男女平权的国家了，
基本上我觉得台湾的潜规则没有很夸张。
我觉得因为欧美还是有影响了，就是后来有一些主要是很多旅外的人士回来台湾的企业也好，
你讲没错，所以你看，不然 要是潜规则很重要，或者是尊卑很重要，那送礼是不是很重要？像台湾，
我跟你讲，当初会有中华民国会有国父，他也是去旅居国外，看到很多先进的东西回来，觉得说那些东西是困住，
就陋习啊，
对吧？会困住国家发展的一些陋习，但是所以啊，再去改革，
包括改白话文也重要嘛，就是要认真方便新闻嘛，對對對對，不要模糊空间，
好吧？这才是自由的本质，我觉得才是自由的本质，让每个人就是人什么祸上其流啊，
人尽其才，
人尽其才，因为你只有这样子，你才有让每个人真正的自由的去发展他的人生，这个才是自由的本质意义，不是言论自由，不是单纯只是什么言论自由、人生自由。
这讲太好了，
对不对？我们是要让每个人可以很务实、很幸福去追求他人生的
目标嘛，对啊，这个实质的才是，
不是这边瞎混、鬼混、互相对立、斗殴，不管是精神，对，用情用
情的。
对，情的也好啦，还是用霸凌的方式，言语霸凌，还是真的是暴力，这都不是自由本身的
事。是，
好不好？这个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好不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是鸡哥，
我是聪爷，
大家下期见，
拜拜。